现在是攻读主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生命记》29章10到15节，在教会圣经旧约250页。《生命记》29章10到15节，找到之后，让我们用同声诵读的方式一起来读。教会圣经旧约250页，请。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接下来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如何与神相处。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美国的父亲节，我在这里代表教会祝各位做父亲的父亲节愉快。我们做父亲的一年到头为家庭服务，为孩子为这个家在那里辛苦，差不多都是默默无闻的不是很被人所看到的。那今天难得有这么一个节日，我们感到非常的快乐。其实父爱也很伟大，虽然不像伟大就是母爱那么被歌颂那么伟大就只能排到第二名。而且每年过节不晓得为什么总是先过母亲节，然后再过父亲节。但是我们可以就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就在圣经里面讲的更多的是父爱，比较少讲母爱，因为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是父亲，所以圣经里讲很多的父爱。那为了这一点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心里面很得安慰，也让我们在母亲的面前抬得起头来。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今天是父亲节，为所有做父亲的献上我们的感恩跟祷告。天父，我们在神的面前尝试着遵守神的诫命，照着神的教导来维持我们的家，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我们求主在今天赏赐给每位做父亲的更多的能力和智慧，也使我们每一个人有个和乐的家庭，可以享受到天伦之乐。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我今天的题目是讲生命记的信息，已经讲到第34讲，然后根据的经文是生命记第29章，但是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还是来看一点跟父亲有关的经文哈，请大家翻到新约的哥罗西书第3章第20节哈。翻得快的人就翻一下，可以顺便帮你旁边的人翻一翻啊。哥罗西书第3章20跟21两节，新约哥罗西书第3章20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好，圣经的教导是双方面的，非常的平衡。首先说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要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事。接着他就讲到父亲，不是讲母亲，讲的是父亲。所以你们做父亲的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圣经非常非常的前进，在2000年前那种父权的时代，他居然说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应该是21世纪这个现代的这种儿童心理学才会讲这种话 啊，你不要以，这是2000年前，圣经就说你们做父亲的，没有讲母亲啊，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是什么意思呢？当圣经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时候，是说你不要用一些不合理的行为来激动他的内心，使得他内心变得气愤，变得苦毒，以至于他就失去了志气，以至于他开始变得自暴自弃。说不要让，因为我们做父亲的有时候骂孩子，有时候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顾虑到他心灵里的需要，跟他讲理。如果是父亲不讲理的时候，不合理的时候，很容易使得那个孩子的内心变得气愤跟苦毒，日子久了之后他就会失去志气。所以圣经说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是不只是如此，不是光不惹儿女的气就这件事就了了。请大家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读一下，就往前翻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找着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在以弗所书他说，不但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还另外加上一个积极的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换句话说，要把主的道，把神的话语来教导你们的孩子，这个责任是放在了父亲的身上。换句话说，这个父亲呢，我们在神面前要担起这个责任来，你不要把这个养孩子的事情全部都丢给他妈去管，有什么事情找你妈，那你这做爸爸的得要教他们。而且这个孩子他，就孩子他可能他从小长大，他不一定懂得怎么孝顺父母，他不太会知道怎么去听父母的话。但是圣经又告诉那孩子说，啊，你要孝顺父母，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你说他怎么会这件事情？除非是从小他爸妈教他说，孩子们，你们得听爸爸妈的话，你得孝顺父母。他不懂得孝顺，你教他怎么孝顺？如果将来那孩子不孝顺你的话，就怪你。因为现在的父母就是把那个孩子宠得不得了，他从小不教他怎么孝顺父母，结果你是养他做你的仇敌，也是害了他一辈子。你以为是爱他，结果是溺爱，是害了他。你要教导他说，你要孝顺父母，你要听爸妈的话，爸爸妈妈也爱你，你那个做父亲的也不能滥用你的权柄，你要不要激动他的内心，不要使他心里面感到气愤跟苦毒。他有气没地方处嘛，他就住在你家里，他得靠你养活他，他没地方去，他但是一股子的气，结果他最后就是失去了志气。他算了，我这么努力干什么，算了，他变得自暴自弃。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圣经很正面的教导说，哦，你要好好的养育这个孩子，要叫他知道你是他爸妈，要让他孝顺你，然后说你要好好的照着主的教训，主的警戒来养育他，让他长大之后认识神，也能够孝顺你们全家，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做爸爸的不要过分使用自己的权柄，要对儿女的内心的情况敏感，这样子来带他们，这样子 全家在主的面前就蒙恩。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顺便讲一下。那我们看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哈，我们最近在一年来是看生命记，感谢主，我们已经进行到第29章了，这是我们生命记的第34讲。生命记已经接近了尾声，这是摩西他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他跟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要讲的话差不多已经都讲完了，就最后还有几句嘱咐的话记载在29章以后的那几章里面。29章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楚跟整齐，它讲的就是以色列人的昨日、今日跟明日。我们先把这个经文来读一下，了解一下。弟兄姐妹，你读经的话就是要先了解它整段的经文在说些什么，然后我们再看它其中的意思。 第二十九章的第一节。啊，我来读啊，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这是另外加的。第二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因为神降玛纳给他们吃。这是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不但如此，还是你们打败了仇敌。第七节，你们来到这地方，西实本王西宏、巴山王噩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基半支派为业。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亨通。这是讲的以色列人的过去这四十年所发生的事情，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恩待他们，但是神到最后都没有能够使他们明白过来。这是昨日，今日，看第十节，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就是说一切的人，不光是你自己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你老婆呢？你妻子呢？你儿子呢？你女儿呢？你家的一切亲戚呢？连那个劈柴挑水的，一切跟你有相关的人，跟你这个家族有关的人，都到神的面前来，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第十二节，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你，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这是今日，今天神再一次跟全体的会众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神，并且立你做我的子民。第十四节开始讲的是他们的未来，说将来你们进入那迦南地之后，你们会遇到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有很多的偶像，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读几节哈，第十四节，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事，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这有一个属灵里的预言，立约的对象有包括当日不站在摩亚平原站在那里的人，有说以后的人，那是谁呢？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约。神到底跟谁立约？那有另外有一群子民，在耶稣来了之后也是属神的人，神与这后来的信徒的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立这约起这事。第十六节讲到他们要面临的试探哈，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就去拜那些偶像，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就是说苦根啊，这毒根是苦的。第十九节，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但却还是平安。神是说将来你们不要拜偶像，千万不要拜偶像，看到那些别国的人在拜偶像，你们不要去拜，但是你们中间会有些人是作恶的，然后因为神忍耐对他们，也没有使他受到什么处罚，然后他心里就会说，哎，我都没有受到什么处罚，我还是很顺啊，表示说神大概还是很顾念我，很喜欢我，
我还是平安，虽然我有连累到别人，但是他心里面还是自夸说还是平安。就是有时候我们人的心会这样，弟兄姐妹，只是我们在神面前有罪，有时候实在是对不起神也对不起人，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没有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那我们会心里面还在那里自夸。弟兄姐妹，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几节的经文，我们来看看生命记第29章的重点。它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信主的人怎么样跟神来相处。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其实是两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就是我们信主了哈，我信了耶稣了，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就是我信主之后凭着信心与神相处，就是我跟这个神相处，在我们一生一世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总共合起来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这两件事情。开始的时候是靠着耶稣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在那之后就是一直就是与神相处。那就是你怎么跟神相处其实问了半天的问题就是说，那我现在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也不要说别人，我就说我自己，我跟神的关系现在好不好？我是不是爱他？我是不是愿意听他的话？神看到我的时候心中是否喜悦？就是问这个就好了，也不要问我信主的历史怎么样，我有什么看法等等，就是问说，那我这个信主的人，我没有讲不信主的人，我这个基督徒已经信主的人，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你知道每个人看他自己跟神的关系看得不一样，有一种人他把神看作是贩卖机，那另外一种人把神看成是父亲。那看着贩卖机的就是说，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到贩卖机前面，我就投入一个祷告或者投入一笔奉献，然后我就希望在那个出口里面就出来东西会出来，我就在那边找，那也许这个东西是说身体的医治，工作能够找到，或者一些难题得到解决，哎，真的出来了心里就很高兴，但是他就走开了，一直到下一次有什么需要了再回到贩卖机前面，然后再去丢一些东西，然后终于有一次好像丢了几次东西，那个就钱丢进去了，祷告丢进去了，没有东西出来，就很生气，踢那个贩卖机几脚，坏的不灵。那有些人他说我是信神的，我从来没有把神当作贩卖机，但他信的还是贩卖机，他只是把那个贩卖机叫做父亲而已，他看到贩卖机说父亲，但是他基本上对待神是一个交易的心态，而不是说另外一种关系，就是父亲跟儿女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你如果年长像我这样有儿有女的话，你知道啊，父亲跟儿女，如果年轻的话上面有爸爸，就是这样子的关系啊，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常常在的关系，爸爸总是会想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孩子也会想要使父亲的心喜悦得到安慰，是这样子的关系，那跟神的关系就对了。如果说你信主这么久，其实你基本上也就是说到顶就是把一个贩卖机叫成父亲而已，那弟兄姐妹，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错了。我们需要重新回过头来看到神的心意，说神实在是爱我们，希望我们做他的儿女。那我们看一看我们跟这位天父要怎么来相处。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以色列人的昨日今日跟明日，就教导我们三个基本的跟神相处的一个原则。看到他们的昨日就有一点，就是说跟神相处对这位父亲你需要明白，你一定要明白你的父亲。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也能看见，耳能听见，他领你们这40年来做这么多事情，没有办法能够让你们明白过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大有智慧无所不知的神，他是一个宇宙之间最聪明最有智慧的。聪明的父亲不喜欢笨孩子，不是说你的智商低， 也许你的智商是200，比谁都聪明，但是你在神面前是个笨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不明白你的父亲属灵的事情，对父亲的心意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呢？以色列人40年来没有能够明白，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讲到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就说不信，他们就是不信，不管怎么做他还是不信。你看弟兄姐妹，这神是全能的，但是全能的神有他做不到的事情。这边说全能的神没有办法使他们心能明白过来。而神不是没有做事情啊，你看摩西他怎么讲的，说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今日没有能够使你们能够明白过来。就给你们在眼前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你知道神怎么带他们出埃及十个灾难啊，又怎么过红海把红海给分开来了，然后又有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这还不够，每天早上天上降下玛纳来养他们，叫他们在40年都吃饱了，而且40年来你看说你鞋子也没有穿破，衣服也没有穿坏，就是这么多的神迹奇事没有能够使他明白过来。我听过不少的人就是说只要一件，只要给我看一件神迹，我就死心塌地信神，我绝对死心塌地信神。然后我做牧师的这些年的经验里面也看到过很多的人，神恩待他们让他们经历到神，但是他们灾难一过之后转头就不信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神给他恩典的时候他很高兴，说啊，这是神的作为，但是一旦没事了平安了，他说哦，那是巧合，那没什么，又不信了。以色列人看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他们没有能够明白过来说这是真神。神要他的儿女明白他，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讲到今日哈，神跟他们立约叫他们做这件事情，要听从他的话，说为的是叫你们顺从，为要你们第十二节，为要你们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等等。神要他的儿女听他的话，就是要顺服他。在29章第9节哈，大家看一看这节圣经，一起来读一遍，来，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那神叫你顺服他的话，要你谨守遵行嘛，他就说孩子们，我给你们说你们要这样子做，那如果说神啊，你叫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就这样子去做，所以说好，这样子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会亨通。顺服就是蒙福嘛，神叫你照他的话去做，不是要害你，而是使你能够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能够蒙福。神，我们与神相处的时候要顺服神，顺服不单只是说好像神很伟大，就是要我们听他的话，不是这样子。神为他的儿女着想，说你听我的话，孩子，你照我的话去做，你照我的话怎么样来敬拜神，怎么样来爱你周围的人，怎么样公平公正对一切的陌生人，这样子你会蒙福，你自己也蒙福，你身所生的，你家里的这些产业，一切都在神的眼前都会蒙福。说这样做你不吃亏，好像说你去爱别人的时候自己会吃亏，你对别人公道，人家对我不公道的时候会吃亏。神说不吃亏，你就是不要找这么多，就是不要看这么多，找这么多借口，你就是照着我的话老老实实去做，你的事情会亨通的，你会顺服，会蒙福的，只要你顺服下来。所以神要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顺服他。那第三件事情是要我们对他忠诚，只信一位神，在你的生命之中没有别的神。讲到以色列人的未来，神就讲一件事情，那后来你看到29章后面还有好几节讲的都是一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哦，你们到了那些国家去，看到很多国家拜很多的假神偶像，你们千万不要去拜那些偶像，你们不要离开耶和华去拜那些偶像，如果你们去随从假神的话，会有咒诅，会有不平安临到你的身上， 然后会有等等等等，然后人家就会看你很奇怪，说哎，这个信主的人怎么这么遭殃，讲的是这些。那重点只有一个，就是说不要去拜偶像，不要离开你的神，你一生当中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个主，你不要去侍奉两个主。而且你会受到试探，因为你周围的环境里面有很多是拜偶像的，而那些偶像的所做的事情非常的诱惑人。在那个时代的偶像的崇拜是非常诱惑人的。其实在现在也是一样，你现在你到台湾，台湾是充满偶像的地方，我想大陆现在也快要迎头赶上。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偶像，基督徒就是处在这个地方。就是你现在美国还不错，美国算是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在信仰上你周围绝大多数是基督徒，然后你可以说我在这里平安前进的来侍奉耶和华永生的真神，好好的信耶稣。可是你一旦到别的地方去，你回到大陆，你回到台湾去的时候，遍地都是偶像，香港也差不多。然后那个时候神说了，你们不要离弃耶和华你的神。那个时候你的心要坚定，你不要去随从别人。你说我没有啊，我回台湾之后，我没有到庙里面去拜拜，也没有去抽签。我回香港回大陆也是一样，我都是有机会就去教堂。但是我们会拜其他的人，其他的神，最重要的是一个世俗的假神，钱财的神。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关于这三样跟神相处的这三个重点，弟兄姐妹，我盼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这是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怎么跟神相处，因为我们一辈子要跟神相处，这三样事情希望你能够记下来。我把它写得很简单，是希望说好记。第一个就是明白，你一定要明白，你不要信了一辈子不明白你的神。第二就是要顺服，神说的话你要听从。那第三是忠诚。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看几个例子哈。关于明白的那个第一个个案 ,case one 就是刚刚说的那群人，就是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那他们就是不明白。申命记第29:2-4就来描写这一群人。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他们不明白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这是第一个 case。 一个就是就这一群人啊，就看了这么多，说你这么多给我一次就好了，你40年吃马纳给我吃一天我就信神了。他们看着说，结果是不明白。而且你看那个经文讲的说，神是对他们好，他们不明白。第六节说，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神使他们的鞋没有穿坏，衣服没有穿破，然后给他们玛纳吃，给这么多好处给他们，就是为了他们明白一件事，这是我们的神啊，耶和华是真神了。说这件事情神做了40年之后 fail， 不明白，还是不知道耶和华是神。那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告诉你有，他信了一辈子的神，他不晓得这是真神，他跟神玩游戏的，他跟神 play 了一辈子的 game， 总是到搞点动作来玩一下，他从来就没有真心好好的信过主。就是跟当初的以色列人差不多，他也经历过神对他的恩典，对他的爱，但是他一辈子下来他没有能够明白过来。这是第一个 case。 第二个 case 是耶稣的门徒，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两个地方啊。马可福音第6:51-52这样子说啊，于是到了他们那里，就说耶稣到了他们那里啊，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不明白，
是耶稣的门徒，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耶稣把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又在海上行走，走到他们那里上了船，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圣经说他们就是不明白。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分饼，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这马可福音特别用两个字，愚顽，愚笨跟顽固。那这个愚顽这两个字在马可福音里面出现了无数次。我们看看第八章第十七节，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这是另外一个场合之下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耶稣的门徒跟了耶稣三年多，就是主耶稣哦，主耶稣亲自跟他们在一起，亲自跟他们走来走去，生活在一起，还亲自讲道给他们听，不但如此还亲自行神经给他们看啊！圣经说他们就是不明白，不明白的原因，圣经说他们心里还是愚顽。这个愚顽这个字在希腊文，它的那个字根是石头，就说他们的心还是像石头一样，像石头那么的充实扎实的，里面都是沙类，但是非常的硬，它里面是充满的，不是空的，但是是非常的坚硬，以至于说耶稣对他们的启发，对他们的引导，是主耶稣亲自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进入他们的心里，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说一个人的心要柔软才能够明白神的事，好像是一个皮带，柔软的新的皮带可以装新的酒，如果是那些已经硬的皮带不能够装新的酒，就会破裂开了。他要我们的心柔软，不要里面都是充满自己，就是很多人他是这样子，他里面就是充满自己，他从头到尾就是他自己的那一套，他到神面前还是没有改过来，就跟这些门徒一样，他们就是认定了耶稣是来复兴以色列国，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大先知，所以他们一直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直到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显现给他们看，圣经说他们中间还是有人心中疑惑，然后到了耶稣要升天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们还说，主啊，你几时复兴以色列国？什么时候他们生命整个改变过来呢？是后来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突然之间整个明白过来了，原来我们的主他是真神，原来他的国不只是以色列国，是普天下的国度，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过来了，他们心里面不再愚顽，不再骄傲，不再坚固了，然后他们能够出去传福音，甚至为主而殉道。另关于明白的第三个 case 就是被掳归回的那个渔民，在尼希米记载了 一段令我心里面很感动的一段记载，就说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去把那个耶路撒冷城墙盖好了之后，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所有的人就叫来了，说我们现在呢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听神的话语，所以就找了那些文士还有一些利未人，就那里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念神的话语给他们听。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你不只是光念一遍给他听，你要让那些普通的百姓，劈柴的、挑水的、不识字的，都能够明白，原来是这个意思，懂了懂了，讲明给他们听，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然后看看那个百姓的反应，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二节，众人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听懂了。听懂神的话，心中何等喜乐，百姓一大片人整个的大大的喜乐，无法形容的 一股 joy 在他们会中，听明白了，知道神的意思了，好高兴啊。那些人被掳归回的那些人，他们明白了。我们把它归纳一下，为什么基督徒会不明白神，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不信， 他虽然说信神，但其实他不信。圣经有讲过这一件事情，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讲到信跟不信同样的话传给人听，好比说同样的今天你们这些人在这里听神的话语，但是你们中间有些人回去之后完全不被 touch 到，就是把这段时间熬过去就算了，但是有些人你们神的话语听进去了，为什么呢？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不是他们没有听见，而是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要明白神需要有信心，弟兄姐妹。第二就是不谦卑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讲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福音书里面都是讲耶稣了，讲很多，但是很少讲到说耶稣他喜乐起来，耶稣他欢乐起来。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讲到说，耶稣他突然他心中喜乐起来，然后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聪明通达人是有学位、有知识的人。社会上了不起的人，那些婴孩是一些谦卑的自认为没有什么知识的人，而说父啊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像那些觉得自己是聪明通达人心中向神骄傲的人，他们就神的旨意向他们藏起，就他们怎么看都看不懂，他们就是不明白。而那些无知识的小民像彼得约翰打鱼的，他们后来就都明白了，像婴孩就显出来。如果我们不谦卑的话也是不能够明白。那第三就是不顺服。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节经文记下来。因为很多基督徒问我说我怎么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我通常就会问他说，如果你知道之后你要不要顺服，还是说你只是问一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我看看跟我的意思合不合，合的话我就听他，不合的话我还是要搞我那一套。那耶稣他是这样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就是说当你心里面立志说，神啊，不管最后你的旨意是怎么样，我都会遵照你的旨意行，说这样的人就必晓得，他就会明白过来说，啊，神啊，原来你的旨意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神啊，我只是想做个参考，我其实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是要这样子做那样子做了，说这样子的话你不会真的明白。所以有三个原因不明白，一个是不信、不谦卑、不顺服。那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哈？我把这个原则跟大家很快的说一下哈，有三样事情。第一个是正确的心态，第二是正确的研读，第三是正确的观察。根据我们刚刚所看的在许多的经文，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正确的心态就是我们心里面三样，你对神要有信心，谦卑的心跟顺服的心刚刚讲过。还有就是你刚刚看的时候你一定会 catch 到一件事情，说哦，要明白神的心意的话必须有神的话，有神的话语。尼西米的时候把那些话语读给他们，他们听明白了心里大为喜乐。你要明白神的话语，所以你要正确的研读。有两样事情大部分基督徒不会做，第一样事情是他不愿意做，第二样事情是他不会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读经，也就是正确的读经只有一条，没什么花招的，就是你有系统的研读整本的圣经。不是说今天我们查马太福音我就把马太福音第一章拿来看一看然后讲完就算了，而是说我从做基督徒的时候开始，我就有系统的，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本书，我有系统的一本一本一本一本的都把它消化溶解到我心里面，这是唯一正确的读经方法。那大部分的基督徒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他一辈子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好好读一遍，他顶多也就是什么时候查考什么时候能够把马太福音研究完了，
哦，我们这一年把它查完了就算不错了。那第二件事情是他不会做，刚刚那个是他不愿意做，他不愿意好好的下功夫去读经。第二件事他不会做的就是正确的解经。正确的解经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你要了解那一段经文在讲了些什么事情，你要把它从前面到后面看看上下文前后文，然后把它自然的意思读出来就好了，你不要把你的意思读进去，你也不要瞎串。常常看基督徒查经的时候在那边瞎串，哦，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字叫做圣洁，然后我就把这个圣洁一下子跑到利未记，一下子跑到什么记，然后把它全部都看一遍，就觉得说我很厉害，因为这些我都有查过。而他没有想想看说，哎，这节的圣洁在这整个的 context 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那他就觉得说我已经达到说可以串的地步了，那就是说我会查经了。其实他不会查经，那最基本的一件事，你把他的上下文的意思读出来，他还是没有照着这个原则去做，就是正确的解经。还有就是正确的观察，那个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他们不是很会观察，就神做这么多事情他们看不出来。正确的观察是这样的，第一个，我们不要用世俗的眼睛看，要用信心的眼睛看。弟兄姐妹，我们习性为人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用信心的眼睛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出不同的结果，你会看出慈爱的天父就在你的身边做这一切的事情，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在我身边显出来，要把它记得。然后就是你不要看缺乏的一样，要看得着的百样。这不是我们人每个人都是这个毛病吗？我们就只会看说我还少这样，而不看到说神已经给了我100样了。那100样当初要的时候是很 appreciate 的，但有的时候也就忘了。然后我现在就是少这一样，然后就觉得神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如何明白神的心意？正确的心态，正确的研读，跟正确的观察。那第二点，跟神相处是要做到顺服。我很快的读一下这个个案哈。个案一就是彼得跟约翰，就是他们五旬节之后，他们整个人改变了，非常勇敢的去传福音，后来就被官府给抓起来。使徒行传第4章13节还有18到20节我读一下啊。他们见彼得，就是这些做官的官府抓他们的人，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圣经说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然后就认出来，就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那彼得约翰怎么说呢？就面对这些大官的站在他们面前，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要顺服神，听从神不听从人，他们就放着胆量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那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顺服神的没有学问的小民，比100个不顺服神的有学问的大人物更加的蒙神使用。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打鱼的收税的，就是这12个人把福音传遍了天下。你如果到了神面前来说，我是一个有学问的大人物，你心中骄傲，对神不顺服，那你在神的手中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人，你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人。但是如果不管你的学历怎么样，不管你在社会上的成就怎么样，而我们在神面前就是用个谦卑的心说，主啊，我实在是很不行，但是我很愿意来侍奉你，求你加添我的智慧能力使我能侍奉你，而神就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人。这个是从耶稣的门徒身上看到的。第二个个案，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最近发生的。有个城市它叫 Church Hill， 那它是在 Virginia 的那个首府叫 Richmond 的东端，东边的。那它真的是在一个 hill 上面叫 Church Hill， 然后都是到处都是教堂。 它是一个很破败、很脏乱、犯罪率很高、居民全几乎全部都是黑人的地方。那现在我想问一件事哈，就是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在那个地方买房子住下来？如果是你，你要找一个地方住，你会不会选择这个破败、脏乱、犯罪率高，也是左邻右舍那边的居民全部都是黑人的，你会不会在那里买房子住下来？那在几年前，有一群以白人为主、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他们大部分是那个 UVA 毕业的 University of Virginia。如果你知道美国的大学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一所怎么样的学校。是这些 UVA 他们毕业的基督徒在 Churchill 买了住宅定居下来，然后他们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帮助当地的学生，因为当地的学校是非常非常的烂。他们就成立了一个课业辅导的组织，叫做 CHAT，CHAT stands for Church Hill， 就是那个地方 Activities and Tutoring， 就是帮助这些孩子们，小学中学的人辅导他们。那后来就是他们这样子做很热心，那有一位有经验的属灵的长辈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只是在做社会工作，但是却没有教会，没有属灵团契，这样子是没有用的，最后是不会见到果效。所以他们又成立了一个教会叫做 East End， 因为他是在 Richmond 的东边，East End Fellowship Church， 东端团契教会。那上个月我跟师母就是在 Church Hill 住了将近三个礼拜。那我们之所以会去那里，是因为我们的大儿子一家三口住在那里。那他们之所以会住在那里，原因之一是因为受到了朋友的影响，在那边买了房子住下来。在此期间，我们就去大儿子的教会崇拜，那个教会就是这一间，就是这个 East End Fellowship Church。大约就是200多人的会众，一半是白人，一半是黑人，那亚洲人不到10个。但是他们崇拜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所有的种族混在一起啊，就在那里敬拜神。那有一个礼拜我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到的比较晚一点，是那个都坐满了，结果就站在墙的旁边，然后他们在那里唱诗，我跟他们唱诗，拍手，我跟他们一起拍手。然后中间有个间断的时候，旁边有位黑人的弟兄就过来说是 You must be Jeff's father 我的大儿子叫 Jeff 那因为那边没几个亚洲人，要看我这个亚洲老头子站在那边那一定是 Jeff 的爸爸。然后他们知道说 Jeff 的爸爸是个牧师，然后他就向我自我介绍，然后就说哦，我就是这边的 worship leader， 然后说我写了一本书，还有出了个 CD。 我说那你的 ministry 的内容是什么？他说我是做这些各种族之间的这个联合敬拜的这个 ministry。 他说在神的国度当中不分种族，我们应该把它合在一起，怎么样说这个 racially different 这些 group 在一起可以来 worship God， that is my ministry。 所以他就向我 自我介绍，然后把他的书给我看啊，写得很好的一本书。那不只是如此，因为这间教会还有这个 Church Hill 这个故事，是我们美国最大的一个基督徒杂志 Christianity Today 四月份，就今年四月份的主题文章，就在讲这个地方的故事。然后他就讲了说，怎么样当初有一群基督徒，然后他们有心要到这个社区里面去服侍神服侍人，就放弃了住在别的地方，都是一群有前途高等教育然后经济环境很好的人，他们 intentionally 就搬到这个 Church Hill 这个地方去，然后在那里住下来。左邻右舍都是黑人的弟兄姐妹，都是黑人了。我们那三个月，我跟师母有时候推着我们的孙子推一个 stroller 在那个街上走来走去，周围都是黑人。然后在那边的那个房子的话，前面都有个 porch， 有个就是有个廊，然后他们都有那些椅子什么，就很多人就坐在前面的 porch 啊，你走过去就说 good morning， hello， 那些黑人他们也很热情，他们都会回你的哈，都会跟你说好啊，我跟他们讲几句话，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的，只是说如果心里有成见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地方很可怕，但说穿了也是都是神所造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那差不多三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在那个社区里面，其实这已经是我们第几次去那边，第四次去那边了。在 Christianity Today 的那一篇文章里面讲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 touch 到你们每个有孩子的人家里面。就说那些年轻人去了那边之后，他们结婚也生孩子，孩子出生之后刚生出来还好，后来慢慢长大了，到快上学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选择上的问题，所以他们就问自己，我孩子怎么办？这里的小学是全北京最烂的，烂到不能再烂，那我们大人来牺牲就好了，来爱他们，我孩子难道要在这种地方上学吗？我可不可以说我们住在这里，但是每上学的时候我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区去上学？那中间有一个人就在那个 East End 当牧师，我们去的那几天见到他，他就说了几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住在这里，可是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别的地方去上学，那对当地的居民来说，这代表是怎么样的信息？ What kind of message? 所以后来他们几家都一致决定说，我们的孩子就在这里上学，我们就是在这种很烂的都是黑人的学校里面给我们的孩子上学，然后我们要 involve 在当地的教育里面，帮助他们来改善学校。那这是弟兄姐妹，这是一群的基督徒，跟我你我一样是基督徒啊，一群的基督徒，他们顺服神，你们要去就去了，而且是把自己的信心扩大。那中间有一个太太，就是那几家里面一个太太，她就讲了一段话，讲的不是太太，一个叫 Danny 的一个男的，就这个人很聪明，他19岁就从大学毕业，从 UVA 毕业，而且读完了医学院 Medical School， 医学院毕业之后又再去读了一个 Public Health 的这个 Master Degree， 然后他就讲他自己了，他就说我从小我的家庭就认为让孩子读好学校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怎么样都要给孩子读最好的学校。他说这种心态也可以变成是一个 idol， 是一个神，在我心中的一个假神，这种心态让孩子读小学，读一个好学校，它的重要性超过了真神，我拼死也要把孩子给他受最好的教育。那我们华人不是这样子吗？就说然后中间有个太太，她说当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让孩子在当地上学之后，他说我的信心，就神使我的信心扩展，我的信心在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被 stretch 过到这种程度，没有面临这样子的挑战，然后我从来没有这么倚靠神过，因为他们顺服神，他们倚靠神，他们后来也经历神。那怎么样顺服神啊？弟兄姐妹，三样事情啊。第一个，在心态上顺服，你先从心里面要尊主为大，神比我大，我不敢冒犯他，我敬畏他，我也相信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第二个是在诫命上顺服，神已经讲出来的话就是诫命，不要打折扣，顺服，信而受尽，我信了我就受尽，没什么好讲的，我就去受尽。你们要守主日，遵守安息日，那不管我有多忙，我明天要期末考，要交三个 paper， 我今天有亲戚朋友从大陆来，从台湾来，我要带他们到迪士尼乐园去玩，我都要守主日，神 first， 我先去敬拜神。所以你们要去，真的就去了，像刚说的那个例子，那些基督徒就把家搬到那里，住在那里，孩子也送到那里去。第三个顺服，在权柄上顺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学习这个，在权柄上顺服，不但是心态上顺服神，诫命上顺服神，还要在神所设立的权柄上来顺服神。一个是属灵的权柄，教会里的牧师在属灵的事情上带领你们的，神说你要顺服那些在属灵事情上带领你们，你不要把他当作是一个雇工，这牧师不好再换一个嘛。牧师是神所差派来的仆人，他们为你的灵命警醒，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带领，你要顺服。如果你的传道人牧者走偏了道路，神教训他，但是你
你对神所设立权柄顺服，顺服属灵的权柄，还有顺服家庭的权柄。刚刚读了要孝顺父母，父母是我们神所设立的家庭中的权柄，要顺服。最后一个我很快的读一下，因为时间已经晚了，就跟神相处的头两个，一个要明白，第二个是要顺服，那现在讲第三个就是要忠诚，对神不要变心。也是有两个 case， 我就读一下。第一个 case 是但以理，他在生死的关头显出他对神的忠贞不变。有两次但以理显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第一次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就是他们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攻进来，把他们俘虏到巴比伦去，然后他也被俘虏过去，然后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王庭当中，说要训练他们来侍奉巴比伦王。但是但以理说啊，你们给我吃的这些东西我不能吃，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 有些东西不能吃，有些东西可以吃，那你把这些猪肉什么这些又是带血的东西我不能吃，所以他就拒吃。那其他人都很害怕，都吃了，不吃要杀头的，赶快吃吧。那他就是杀头，杀头可能是要杀头，但是我还是不能吃，我不能违背神。所以他就第一章第八节但以理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就是管他的那个人，容他不玷污自己。那你们自己读那故事知道，他最后说，那可不可以让我只是出吃青菜跟喝水，我就吃蔬菜跟水。结果神使他在那个人的面前蒙恩，就说好，我特别允许你跟你的三个朋友，你们四个人可以说只吃菜喝水，不吃这些其他的东西。结果他们比别的人说长得更肥胖俊美，我想他以前肥胖是好事。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出了一个命令，说不可以做这些事情，而不可以去跪拜别的神等等。但但以理他这个人说，我这一辈子有个习惯，就是我每天有三次我会说面对着耶路撒冷跪下来，然后向我的神祷告，我这一生当中不分天冷天热，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这样子。现在说那个皇帝下了一个命令，说谁去跪拜除了皇帝之外的都要被杀头。但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这样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感谢祷告，与素常一样对神忠诚。那保罗他一生道路不离神，我就读保罗最后的遗言，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是不是说一时，而是一生啊。如何成为一个忠诚者啊，也是给弟兄姐妹提出三点的建议。第一个是一神，第二个是一体，第三个是一言。一神的实践，首先要诸神退位，诸神退位，所有的假神请一起退位。财神，基督徒拜财神，他心中最重要的是钱，实际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在钱的事情上他看重钱过于看重神。财神退位，名神名利很重要，学神刚刚我们看的那个 case， 无论如何都要读最好的学校的那种心态，有时候也会成为一种 idol 偶像。诸神退位，独归一神，你的前途归神，你的钱财归神，还有你的前程归神，将来的前途我放在神的手中，我的钱财是属于神的，我的一片的赤诚的虔诚的心给的是我的神，不是给的是马门，也不是给其他的。一体的实践就是说，弟兄姐妹，一个身体，一个神的家，一个教会，你对一个教会忠诚，你不要背叛你的教会，你不要 church hopping， 你不要说今天我这边逛这个教会，下礼拜我逛别的地方教会。我每次碰到这个人的时候，这样的人我都怎么说，都请他去别的教会。你不能够这样子对神的家不忠诚，
也不能够只是说要自己想要的，然后就在那里跑来跑去。一个身体，一个神家，一个教会，然后你跟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一起侍奉，一同团契，一同敬拜，这只有说在一起，在一体当中才能够实践这个一同侍奉，一同团契跟一同敬拜。最后就是一言的实践，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就是说不二言，不一口两舌，对人遵守诺言，还有对神遵守诺言。你 promise 人家做什么事情，你就去把它做到，即使对你会造成不方便有损失，还是把它做到啊。对神，你对神的许愿，对神的应许要实践。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借着生命记第29章看了与神相处的这三个原则。第一是要明白神，那第二是要顺服他，那第三是要对神忠诚。遵守这样子的原则的人是有福的，神会祝福你，你跟神就能够维持一个终身的美好的关系。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恩典，还有你话语上的教导，我们谢谢主，也求主把这生命记第29章所显示的与神相处的这三个原则放在我们众人的心中，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照着去做，也能够看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得以改善，得以进步，变得更加的美好。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